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中国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到 5.5%， 其中第一、第二季度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4.5% 和 6.3%， 被官方定调为上半年的经济恢复向好。但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似亮丽，但这是因为去年经济表现太过差，基期太低，导致年增长率失真的虚胖现象。在这个前提之下，多数外资经济预测机构，包括中国官方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本预测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应该有高达 7% 到 7.3% 的水平。换句话来说，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比外界的预计值约少了一个百分点。而且從環比角度來看，第二季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比第一季微幅增長 0.8%， 這個都難被看為是復甦向好的跡象。分析人士坦言，如果深入去調整各項的指標，包括工業生產、固定投資、出口和消費零售額等，不難發現中國的經濟表現並不好，甚至恐怕呈現引擎熄火的跡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曼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表现中只有民间的零售消费表现还可以的。据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第二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第一季加快了 2.4 个百分点，而且六月份的年增长率为 3.1%。 他说这个符合外界的预期，但微幅的增长代表中国消费者只是愿意在餐饮等民生基本消费上花钱，对于大众的内久的财消费，例如是汽车、房地产，还是缺乏信心。至于其他的指标，例如工业生产产值，看来也都不精彩的。据官方统计，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年增长有 3.8%，但第二季度亦都只係比第一季度加快咗 0.8 個百分點，其中多靠國有控股企業嘅 4.4% 嘅年增長率嚟到帶動。相較之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嘅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只有 0.8%， 中國私營企業工業產值嘅年增長亦都不過只係 1.9%。 佢話呢個代表部分外资企业的出口产线已经走出了中国，不是一个好消息。刘曼俊是这样讲的，
外商及港澳台就等于广义的外资只有 0.8， 代表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的进行 China Plus One 的作业，把部分的产线拉到海外去，所以在当地能要增加的投资主要是 in China for China。
外商及港澳台商就等于广义的外资，工业产值季增长率只有 0.8%， 代表着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地进行China Plus One 中國加一的作業佈局，將部分產線拉到去海外，所以在當地中國仍然要增加的投資主要是在中國裏面服務中國內需，做世界工廠的投資，投資中國製造，服務全球市場的這種情況已經有一定的改變。劉曼俊說，外資企業產線移出中國之後，中國的製造業將會受創，工作機會減少，這個或許亦都是點解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16歲到24歲的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竟然高達 21.3% 的背後原因之一，尤其是年輕人口失業率未來如果形成長期的趨勢，將會是繼老年人口負擔外的另一個經濟重擔，恐怕更加讓中國家庭不敢消費。他说中国经济还有另一个隐忧，就是中国民间投资的走缓。最新统计显示，中国上半年的全国固定投资年增长率达到 3.8%， 但是多数都是靠基础设施和部分制造业投资的年增长率来到支撑，其中民间投资在同期竟然年减 0.2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亦都年减7.9%， 尤其全中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上半年亦都年降 5.3%。 刘曼俊指出，更差的是墨西哥近期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出口国，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企业为了维持美国客户的订单，很可能亦都会跟着去中国化，那将会打击国内投资，亦都会打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内循环的经济算盘。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对欧美等高收入国家的进出口近几个月以来持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一带一路沿线穷国的进出口于上半年年增 9.8%。刘曼俊继续说，
中国为了要进入到美国市场，他也会动一些脑筋，大陆企业会大量到海外投资嘛，为了继续掌握到美国市场，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资或者其他地方去，这样子的话对于他的国内投资就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啊。
他说中国为了进入美国市场也都会动一些脑筋的，大陆企业会大量到海外投资，为了继续掌握到美国市场，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资或者其他地方，这样的话对于他的国内投资就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了，他投资海外但是没有投资本国。换句话来说，中国经济的两架火车，消费再加投资，消费不是太得，投资也都不得，这样的话他的内循环就很辛苦了。外资在华的投资也都是另一个坏消息，欧美在华商会近期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外资的中国投资热明显降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外资在华的直接投资1月份到5月份累积达到843.5亿美元，年减 5.6%。 由于年增长率的经济数据失真，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话，看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比较不会失真。他强调第二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比第一季度成长了 0.8%， 这个其实代表中国经济增长停滞，引擎熄火，这个是中共近几年打压平台经济等民企过严的封城防疫措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了。他说如果中国不大刀阔斧，仿效2009年金融海啸时拿出40,000亿人民币来到刺激消费和景气，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要达到 5% 的年增长目标恐怕有困难。论常念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保五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嘛，消费现在也是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不行，所以呢保五是有非常高的难度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嘛，把经济搞死了。
他说保 5% 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未有办法去解决，消费现在也都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都不得，所以保 5% 是有非常高的难度，最大的隐忧就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了。但位于伦敦的海头云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认为，中国经济或许仍然可以做到保住 5% 的增长目标，但基于去年基期这么低，今年就算达成保 5%， 其实它的增长力度也都不算高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看起来并不将执政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否则也都不会放任第二季的经济禁疲软地发展，迟迟不推出任何刺激景气的方案。威廉斯说，
Spending is likely to slow in many of the major export markets, so the near-term outlook doesn't look that great. And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turned against China, such that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re looking again at the...
他说如果当局真的认为刺激经济至关重要，应该早就会出手了。经济疲软的数据已经持续了约3个星期，但感觉不到当局有挽救经济的急迫性，因此我们对于下半年的景气支撑措施亦都唔抱太大嘅希望。传媒近期纷纷传出中国国务院7月底或将会推出救市方案，但威廉斯话佢预期当局会推出部分财政支持政策或扩大基建嘅资金，但整体嘅期待唔高。威廉斯话：中国解封之后，今年前3个月嘅经济复苏其实相当强劲，但进入第二季工业、出口和消费表现都不如预期， 尤其中共当局的施政重心转向美中地缘政治对立而非经济，让中国消费者对中长期的经济走向深具不确定性，因而压抑了消费信心。至于中国的出口，他说全球疫情其实助长了中国近几年的出口，但未来会走缓，因为基期偏高、地缘政治升高和各国消费可能降低等因素。威廉斯最后说，
If policymakers really felt that it was vitally important to push up growth a lot more, then they would have acted already. The weak data have been coming in for about 3 months now. So it does feel that there's not a lot of urgency amongst the leadership.
他说很多中国主要出口国家的消费可能会走缓，因此短期的出口前景并不佳，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发展对中国不利，很多西方国家重新检视对中国的依赖度，部分产业还会试图排挤中国企业，因此部分中国出口产业的前景愁云满布。据中国海关7月13号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国以美元计的出口于6月年减 12.4%， 创下了自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